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9节。若使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第十页。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4到29节，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诵读神的话语，请。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很高兴今天是我们教会萧明奇弟兄担任讲员。萧明奇弟兄是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曾担任本会布道会的讲员。他和妻子张碧娟姐妹在本会聚会多年，并服侍多年，育有二女，愿主使用他的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透过马太福音七章24到29节这段经文，来进入到一个基督徒行道的主题。因为许多人虽然得救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照着自己的本相在过生活，要么就是很容易被这个所谓基督徒生活或属灵的生活而受到这个束缚，受到拘束。所以今天希望从几点我们行道的时候容易遇见的错误，还有如何在遵行主道时应有的预备，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能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能够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恳求恩主在以下的时间，透过孩子的口，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权柄、有力量。求主在以下的时间能够让圣灵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在许多传福音的机会当中，我们会向人传达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会向新朋友或者是慕道的朋友说，啊，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要这个罪得到赦免，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不需要任何一点的行为。也就是说，今天在座的所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的地位能够和过去不同，能够被神称为他的儿女，这跟我们过去不管有多少好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也和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还有和我们以后做的不管多好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完全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而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已经完成了，就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他完全的圣洁来救赎世上每一个有罪的人，成为他们的代罪羔羊。所以我们会说因信称义，唯独恩典。但是我们并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们也不经意的会让人曲解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只要完全凭信心，所以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的赦免之后，好像就仿佛拿到了进天国的钥匙，然后呢，就把这个钥匙 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有空的时候去教会，所以是有空的时候，没空的时候还不来。心烦的时候唱诗歌，遇到困难的时候祷个告，最后时间差不多了，就把这个钥匙拿出来，准备进去天国的大门。反正因信称义嘛，就像台湾有一句话说，五行五波比啊，有信就有这个保佑。请问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吗？应该不是。那我再举另外一个极端的相反的例子，那是不是说我只要去做好事，造桥铺路，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用基督徒比较习惯的说法好了，假如我跟其他基督徒都一样，那我每个月来禁食一次，然后呢每个礼拜我按时的奉献一点金钱，我每天吃饭前我会做一个祷告，那这样子基督徒该做的我都做到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拿到进天国的这个钥匙了呢？好像也不是嘛。那之前一个例子是说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做，这样有点问题，然后 后面这个例子好像什么事都按照做了，好像也不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基督徒的行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待呢？首先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刚才云科弟兄带我们一同读过的经文，马太福音7:24，这边提到了两种人，两种盖房子的比喻，还有遇到状况困难来的时候的两种不同的结局。24这边说到，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什么人呢？聪明人呢，把房子盖在哪里？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6，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我这边讲另外一个反的例子，不去行的，好比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他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塌很大。所以呢，由这边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吩咐是的，基督徒你要有好的行为，你要去遵行我的道，因为凡听见主耶稣的话就去行和不去行是有很大的差别，造成的房子因为是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稳固不动摇，而另外一个呢则是根基不稳。我们从耶稣他在世传道的3年多的时间当中，还有许多的教训教导都是在强调行道对门徒的重要性。马太福音7:21这边有讲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约翰福音15:14，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8: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当然要。我们的好行为就是要去遵行主的道，这个和世界上的人用他们的价值观去定义的好行为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所定义的好事善行是要合神的心意，能够蒙神的喜悦的事情。我们的好行为是能够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雅各书里面提到，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行为是能够让信心活起来，能够让它成长的。我们所追求的好行为，它的价值是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可以由圣经当中很清楚地看到，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行道的典范。约翰福音一开始说到，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怜悯人，服侍人，医病，走遍各城各乡，处处遵行父神的旨意，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作为主耶稣门徒的我们，当然是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好好遵行他的话语，时时将他所对我们启示出来的真理活出来。 一个不行道的人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好了，就好像啊，一个患有重病，他没有办法走路的这个人。那今天呢，医师呢，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这个会诊，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最合适的手术，然后呢，跟他说，现在你这个问题啊，我们经过这个手术以后，你就可以下床走了。那这个人呢，也签了手术同意书，然后被推进开刀房。那手术也很成功，啊，推出来了，还活着。那之后呢，这个人呢，却每天还是躺在这个病床上面，心里面他是知道，他的病是已经好了，但是他不肯下床去走动，可能是因为他担心他的旧疾复发，或者是呢，他怕这个伤口会疼痛。那也有可能是他觉得好像一开始走路的时候会一摆一摆的，好像不是很好看，他觉得好像这样自己不是很有自尊心，可能会受到一点这个伤害，一堆借口，所以他觉得他还是赖在他原本的那张病床上面比较好，比较舒服，反正过去也这几年来也都是这样子，就干脆还是躺在那边。那请问这样子一个成功的手术对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当然了，也有了，身上可能多了一个刀疤嘛，对不对？但是就实际上他的生活生命里面并没有看出来，他自己就别人看不出来他已经病得到医治了，这个可以下来走了，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享受到他开始走路的这样舒适，这样的方便便利性。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不要啊像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经过这个手术的人还躺在床上，我们呢要下床来行走，真的要能够好好的来行道，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就如同刚刚经文所说的，听见主耶稣的话就去行，可是我们有时候好像又行不出来，或者说我们这个续航力啊不够久，有时候呢又好像做不出来，有时候呢又觉得这个目标这个距离我们太远，好像很难达到，好像我们随时就可以把保罗他的这个名言拿出来说，哎呀，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境界和保罗还差得远的哈。或者说我们通常面对的问题啦，我们遇到他还有我们切身的经历，这个跟保罗是很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行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或者是阻力呢？或者是当我们试着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些知易行难的这种现象呢？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疏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行道的时候容易常见的一些错误。首先我想要提到的是，第一个，我们有时候会轻看了我们的救恩，轻看了我们的救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忘记了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今天诗班刚刚献的是宝贵十架，开始就讲到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的身体你的身体为我而舍，然后之后也有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我们要时常来提醒我们这个自己救恩的这个宝贵，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时间来思考，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有时候我们被世界所影响，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时时需要主耶稣的赦免。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在领主餐的时候所熟悉的，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下来他又讲到，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他提醒我们要明白，主身体为我舍， 主宝血为我流。也许我们总是习惯向人家传讲主耶稣的宝血为你而流，将你的罪洗净，当悔改亲近主耶稣。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时间自己在主面前来悔改，来亲近主呢？假如我们在救恩这个层次上面失去了原有的盼望，轻看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行善的动力岂不就变得跟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一般，都是去劝人为善，为善罪乐，做好事有好报。这份救恩是何等珍贵的礼物，我们不要轻看了它。我们希望我们在每天的早晨，每次侍奉之前，都是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先向主认罪，先求主挪去我们任何的不义，好让我们不是带着自己一生的罪孽，一生的污秽，在服侍主，在行主的道。有的时候我们行道会把目的给看错了，有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还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我们很轻松的就把它给忘记了，就把它给搞错了。行道的目的是要让神得着荣耀。耶稣他在传道的时间所行的神迹，所医治的百姓大官当中，很多人当接受到耶稣他亲自的怜悯医治还有他的祝福之后，他们的反应都是归荣耀给神。路加福音五章25节的例子，就是那个摊子他被人从屋顶上送下去，然后最后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当时这个摊子，也就是这个接受到耶稣恩典的这个人，他将荣耀归给神，当时围观的群众也都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行道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做了许多的好事之后，能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所信的神，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当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得着益处，自己得着荣耀，那是偏离神的道，反而离神更远。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问自己，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让人看到我的神，让我的神得着荣耀呢？再来有一点我想提到的是，重看了行为。当我们有时候要强调我们的行为的时候，很容易掉进的陷阱就是我们重看了行为。我们会以为可以用行为来代表我们的敬虔，到最后反而不得神的喜悦。圣经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哪一种人？大家知不知道？法利赛人。对，耶稣常常指责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举到这个例子，他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他说，假冒为善的人故意在人的面前行善施舍的时候，他们喜欢吹号，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喜欢站在路口，那希望能够用这种外在的行为能够替他们赚得一点敬虔属灵的称号，以为他们只要按照律法的传统，按照时间到了，然后呢就面带愁容的进食就好了。那就好像这样。哦，有人来了，哎，你怎么回事？我在进食啊，就好高兴，人家看到我在进食了这样。但是他们只注重这样的行为，可是却完全忽略了心里面最深层的哀痛，还有他们畏罪的忏悔。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因为当我们注意行为的时候，不要以为这种行为是表达敬虔的一种仪式，这样子只能得人的赏赐，得不着神的奖赏。这边整理了几个让我们对于这个知道要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但是有时候容易犯的错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我们如何将神的话语活出来。那我们希望能够来分享一些行道时候的预备， 好让我们在行道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免刚才提到的这个几点问题。首先我们是要以神的话语为基础为根基，既然我们所行的是神的道，那我们就先必须来明白神的道。为什么呢？因为利未记二十章八节里面讲到，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遵行神的律例能够让我们成圣，能够让我们行得出神他所喜悦的事情。而且只有神的话语才是完全的，世上许多知识、许多学问、许多道理都是会变的，不然呢就是抄袭圣经里面的。我这次回台湾，在有一次在公车站牌看到了一段话，一个广告单哈，它里面写的是这句话，因为他写下面那一半哈，因为能施予的人比受施的人更幸福。然后呢，旁边看到有一个静思语录，静思语录就是这个正言法师他讲的话了，那他把它收集一下成为他的语录。那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那我很想拿一个马克笔哦，就把它改一改，写说这是圣经，对。是保罗说要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把他这个换句话说一下，就把它当成他自己的话。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很多我们看到的这些道德规范基础其实都是来自于圣经的。那么诗篇里面，诗篇的18篇30节，大卫的诗，他提到，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31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所以，只有他的道是完全的。当我们谦卑下来，让神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决定，所面对的事情，所说的话，自然能够将神的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这提醒我们读经的重要。若是一个基督徒没有读经的习惯，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可以依循，那么我们看到当他面对问题困难的当下是很容易可以分辨的。但是喜爱神话语的，时常思考神话语的，日子久了自然可以看见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展现的能力。主耶稣在出来传道前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就是完全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亲身做了这样的示范，让我明白神话语的功效。我们一旦信主之后，人生的指南就是这本圣经，按着神的启示来过生活，安了。第二点，从心开始，从小处着眼。我想分享的是，当我们知道要为主而活之后，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和他的心思意念一样，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所听的、所看的都是讨神喜悦的，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荣耀他的名。另外呢，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来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操练。路加福音这边讲到，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我曾经因为这两句话，还有一个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曾经因为这两句话呢，所以在以前有过这样子的操练，就是当我还在念书，然后在骑车上学的时候，我会经过这个两个路口，一个是很大的十字路口，一个是红绿灯。那在十字路口这边呢，它有一个标志，它是说要你walk bike in crosswalk， 就是叫你经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停下来用牵的，不要用骑的。USC 的学生可能比较知道这个在哪里了哈。 就是 Hoover 跟 Jefferson 这个路口。所以我每次下来都用，因为我个性比较急，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能够来改变我这样子的个性。那因为神说要从小事上来中心，所以我从这边来操练。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有一个很短的这个路口，有一个红绿灯，可是呢车流量不多，几乎没什么车子，然后呢速度也不会很快，所以八成的学生到这个红绿灯呢都不用看，都直接冲过去。那我后来觉得不行，我要改这个坏习惯，所以我看到当红灯的时候我就停下来，然后停下来，那在这个市场也来操练。那 还曾经因为有一次停下来被后面的车给撞上了，后面的脚踏车给撞上了，啊，实在对，然后人家都就会很莫名其妙，就你为什么要停车啊？明明就是红灯啊，怎么不停？对，对，这个不是一条义路。我想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难道会认为这种小事他不知道吗？我们过这个红绿灯停不停他不知道吗？我们在心急的时候他不知道吗？他我们心中想什么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心开始，由小处来着眼，然后时常祷告，让神这个让神的心思意念能够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所听的、所看的都能够讨神喜悦。接下来一个行道的预备是要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良好的关系维持的关键就是能够在一个固定的频率。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读经生活、祷告，然后要敬拜、团契等等，但是关键是能够你能不能够来维持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交朋友的例子。那我们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好朋友，那像我的话，你可能问我说啊，我当兵的时候就有很多好朋友了。那每天因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我们这个接触的频率很高嘛，从早点名到熄灯号，我们是不是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那时候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那你假如你现在问我说，哎，那你当兵的时候的这个哥们现在在哪里？我可能还一时还答不上来。为什么？因为时间久了，我们之间的联系少了，我们的关系就疏远了。他的状况我现在不是很明白。所以我们跟朋友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有时候当了时间空间的这个转变，空间的话就像我们出国念书，出国换地方工作，我们跟原本这个地方就有距离上面的这个差距了。所以呢这些元素会造成我们跟朋友之间关系的这个生疏。同样跟神也是一样，我们要保持好的关系，就是常常回到他面前。那神他是个灵啊，所以他不会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不会你今天要去出差，我要是回家探亲，你都可以随时回到他面前。你要熬夜加班很晚的时间，或者你要调时差一大早就起来，那也都是可以随时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只要你敞开心，能够在神面前，他是非常愿意而且非常喜悦能够来跟你做沟通，就怕我们不去找他。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抛弃那种临时抱神脚的心态，抛弃那种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这种灵修生活。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建立好以后，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圣灵工作的地方，这样一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要面对许多抉择、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便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和提醒，让我们走在神的正道上面。那之前这三个是比较属于个人方面的预备，接下来我两点我是要讲跟其他人有多一些互动的。首先我们是要来看有一个团体的生活，因为耶稣当时他来传道，不是只有站在一个山头上面，然后站在船上讲道的人，他呼召门徒，然后一路带着门徒，教导门徒，和门徒对话，最后差遣门徒，他所言所行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不是一个人躲在深山里面洞穴里面悟道，然后才最后在升天之前才找一个人出来说，好，那我帮我从上帝那边悟道的道理传给你，以后你再传给一个人，这样。耶稣他是在我们众人的眼目，所有门徒的眼睛面前真真实实过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有团体生活能够让我们互相观察，从好见证当中学习，进而激励自己，从不好的见证当中我们来提醒，然后进而警惕自己。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像圣经所说的，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就是基督的教会。比方说，有关怀恩赐的弟兄姐妹，可以多向特别在话语上面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多多学习。那做事说话老是凭着热心去冲的人啊，可以向一些比较稳重、比较老练的基督徒互相学习。那这就是团体生活带给我们行道的好处。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可以多出很多很多的机会来验证我们所信的。一方面是透过别人对这个信仰当中的生活我们来验证，一方面也可以透过自己在大家的面前生活来检验自己这个信仰。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是，我们行道是要以大使命为终极目标。以大使命为终极目标，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门徒的，不是只有给传道人，不是只有给宣教士。若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主的大使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离要过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就应该不远了。怎么说呢？我传福音领人信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让我们想想看，要让一个灵魂从完全的黑暗转到完全的光明，要让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从原本走向黑暗的这个地狱，然后呢，你要让他转回来，转到一条进天国的这个窄路啊、窄门是非常非常难的，就仿佛要面对一股这个邪恶的势力一般，不但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会受到这样的势力所搅扰，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也必须时常面对这样恶者的攻击，所以这非常难。感谢主，这若不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的命令、自己的应许，若不是凭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传福音。若是我们以这样艰难的事情来成为我们行道的终极目标，那么上述的条件刚刚所讲到的地方我们都必须会去注意到，所以耳后操作按此要领。马太福音18:6讲到，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那希望呢，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谨言慎行，求主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成为他人进入永生国度的一个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最后我们来看看行道的好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按着他所吩咐的去做必定会有好处。我们这边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许多的例子，耶稣他自己说道，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这样子好不好？很好吗？好不好？好。第三个，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有耶稣同住的生命好不好？好哦。假如我们会羡慕这样的生活，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遵行主的话语，好好的来生活哦。最后呢，我想用路加福音在同样描写今天主题经文的这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路加福音6:从46-49，我来念。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动摇，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随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行道的好处，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能够看到，它的差别就是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的根基能不能够来坚立，如同坚立在磐石上面，总不倒塌。主耶稣在这边46节这边的口气，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我们为什么要称呼耶稣为主呢？因为我们的主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啦。既然我们的主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是耶稣的，因为我们称他为主，那么行不行是由谁呢？还由得了我们吗？这是主耶稣他亲自的教训，也就是因为如此，这教训是带有权柄的。我们信了他，就跟随他，就把他的话语活出来，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行他所喜悦的事。让我们用生活来见证主耶稣的荣耀，也让别人由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今天在会堂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跟你说，在你身旁你看到这些基督徒或者今天邀请你来的这些基督徒的朋友，我们呢是在用我们的生命去追随主耶稣的脚步的，所以我们是行在一个通往永生的真道上面，我们是行在这一条真理的道路上。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一样遵行主耶稣的道。主耶稣他自己说过：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基督他是神，他说的话算话，他说的话有权柄。你若是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相信主耶稣就是通往永生唯一的一条道路，你可以借着诚心的祷告，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为了你的罪所付上的代价，那么你就可以重新回到上帝原本给你这个生命最美好的旨意里面。这个改变会带给你生命最大的不同，是原本你要走向灭亡，但是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走向永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从原本听到的人变成一个信道的人。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气息能够来，有这个机会来行道。主，求你看重我们有这样的心，想要来按主吩咐，按主的旨意来遵行的。也求主你挪去一切让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所这些拦阻，能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当我们行道的时候你与我们的同在。求主建立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这样的一个信心。感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